这位同学问的是请求开始下列问题，一共有六个问题。这个问题是经典上讲的十二光佛啊，无量光佛、无边光佛、无碍光佛、无等光佛，下面呢我们就省略掉了。说下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跟其他版本的顺序啊为什么会不同啊？这是他第一个问题啊。这个就是汇集人他的依照五种不同版本啊，不同的原译本重新做了一个调整啊。那么像这一类的呢啊，这个第二个问题也包括在其中，是此顺序不同，其表法意义为何啊？顺序之不同啊，使表法的意思更为清晰，我们读起来更容易明了，总不外乎这一个因素。这两个问题合起来呢，就是世尊教给我们的四义法里头啊，一义不异于啊，意思都说到了啊，意思都说到了啊，多说少说啊，说在先说在后关系不大啊，只要意思圆满就很好。如果我们一定要怎样挑剔，这个事情就很难了。难在哪里呢？我们的分别执着心太重了啊。诸位要知道，经需不需要呢？不需要。如果你把妄想分别执着打掉了，所有一切经呢叫做废纸一堆，你已经入了佛的境界了，你已经成了佛了，你所说的每一句话就是佛经。如果我们还是坚固执着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，你永远不能入佛境界，这个是佛看到都很难过，都摇头啊。我们学错了，果然其如佛的境界。给诸位说，什么人会记得颠三倒四，佛都点头，对了，你已经成佛了嘛，你成佛就对了，你当凡夫就错了。那么在一切经里面，我们归纳佛的教诲，怎样把从凡夫地成佛呢？把妄想分别执着打掉就成佛了啊。这是世尊在华严经出现品里面给我们讲的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。我们今天看佛经还起这么多妄想分别执着，这怎么办呢啊？所以佛说这么多经，它的用意在哪里呢？你自己选择，你觉得哪个经好你就选哪个经，你觉得那个经不好你就不要选它。一部经一个法门，你就成不上道 啊你搞多了搞杂了，生生世世都不能成就。 所以大家能够掌握着这个原则，掌握着这样的前提，你学佛菩提路上一帆风顺，决定没有障碍，障碍不在外面境界，障碍是在我们起心动念，外面境界决定没有障碍，希望大家掌握这个原则。第三个问题，大师智普三念佛圆通章最后一尊名超日月光佛，而下本呢排在这个倒数第二尊，其表法意思如何？这个你去听听我讲的这个圆通章的带子啊，有录像带，在此地呢不要多费时间了啊，因为这个问题太多了。我看一大堆堆在这里啊，这个第四，为何下本最后一尊是不思议光佛？第五，关于十二如来，以下本与其他译本为例，扣除了名字相同、意义相同之外，剩余两尊如来名号。这个第五哈，为何此二尊佛顺序不同？是为何此二尊佛名号称呼不同啊？这个就是，他举的例子啊，解脱光佛啊，安稳光佛，这个是解脱光佛排在第九，安稳光佛排在第十。那么其他译本里面有阎王光佛第五、第十一个顺序排在十一是无称光佛。那么这个问题呢，我在此地就不要多答复了啊，诸位听听啊我过去讲的这个无量寿经。那么现在呢，这个十二光佛我们这一次还没有讲到啊，这一次讲得很详细，诸位昨天晚上在这里听的两个小时，我们只讲了八个字啊，所以讲得很详细。我想这些问题啊，留到等我们讲到这个经文的时候啊再来讨论啊。这一位同修说，这个法物流通处卖佛像是否属于处佛身学？不属于。处佛身学是我以嗔恨心把这个佛像破坏、破坏、砸坏，那叫破佛身学啊，等于破佛身学。如果不小心打破的都不算。是你以嗔恨心啊、毁谤心啊、恨透了佛啊，把它砸碎，这个叫出佛身学啊。你没有这个意念的话，都没有这个罪过啊。这位同学问的，他说：“世尊在世，为什么不让弟子结婚生子？”要修清净行，是不是因为会影响道业？你的问题跟答案都在这里啊，确实影响道业，就这么回事情啊。可是你问的意思不完全啊，为什么呢？世尊在世啊，也欢迎让弟子结婚生子，在家弟子啊。你这个地方单说弟子，没有说在家出家，在家弟子佛爷叫他结婚生子啊，所以你这个问题应该是出家的啊。出家的是呢，确实是影响道业，出家要专门做弘法利身的事业，必须要深入经藏，最好不要分心啊， 深入经藏是个很艰巨的工作啊，但是在家弟子也可以弘法利生啊，所以居士讲经说法的很多啊，那是真正有成就的大居士，他们的成就往往在出家人之上啊。这可能是一个人问的啊。他说，在男女平等的社会里，再有男女居士共修道场，为什么一定要让男众当维诺？这是不是不平等？不是的。女众如果愿意出来当维诺，跟我说，我一定请他来当维诺。啊，你们不出来了，有什么麻法子呢？啊，你们能够出来临众，我们这个男众跟着一起清修，这个多自在啊！啊，所以决定平等啊，只要你愿意出来啊啊，我们一定请你啊，请你担任为诺啊。这底下一个问题，对于初学者。其工作繁忙，没有太多时间听师父全部的卡带，是否可以请师父慈悲介于工作繁忙及初学者老修行，如何选择哪些啊套卡带来修学？这个卡带讲的太多啊，也是麻烦事情，我不是我想讲，是不得已被逼着来讲的，因为我自己一生没有道场，都是住别人的地方，住别人地方都是做客。中国古人说得好，客随主便啊，那主人要求我们讲什么我们就讲什么，所以讲的东西就很多啊，讲的东西虽然多呢还不算太杂啊。为什么呢？都是与净宗有关系的啊，如果与净宗修学没有关系我也不会讲。那么诸位要选择呢，选择你自己，你的程度，你的生活环境对你有方便的，选个一种两种就够了，不必要太多。但是这个里面有一些基本的修学课程呢，是必须要学习啊，决定不能够缺少的。我们过去也曾经列过七种啊，我们往年呢在台北这个华藏图书馆的内部同修啊必须修学的啊，这第一个了凡四训印光大师给我们安排的啊。第二种呢，是阿难问世佛吉凶经啊，这一部经也非常重要。那么现在最近讲的呢，太上感应篇跟十善业道经这几样东西是我们修行的基础，我们修行的根本。不管你是学大乘学小乘啊，学显教密教宗门教下，这是根啊。 这个是基础啊，好像我们盖房子一样，这是筑地基，决定不能够缺少的。那么专修进宗经典呢，只要选一种就够了，这个五经一论里头选一种。如果你有时间啊，你时间比较多，可以选无量寿经；如果时间很少，工作很忙碌，你就选阿弥陀经。依照一部经修学，老实念佛，一定有成就。我们遵守这些方法原则，就是持戒，应戒得定。佛家的得定就是念佛三昧，也就是净宗常讲的一心不乱，功夫成片。能够念到功夫成片，往生净土就有把握了。功夫好的人，生死就自在，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，想多住几年也不碍事，这叫生死自在。世间呢，这是第一等殊胜事啊！我想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。还有哪一桩事情比这个事情更殊胜？没有了。这一桩事情，说实在的话，人人都做得到。你为什么做不到呢？是因为你没有放下，彻底放下了就做到了。连经教都放下，我只学一部经，依照一部经的理论方法境界去修学，没有不成就的。诸位要知道，世尊当年在世说法，绝大多数是听众提出问题，佛给他解答的，也就是经上讲的有当机者，有其行者，那个当机其行就是提出问题的人，佛给他解答了。无问自说很少见呐，不多啊，没有人请问，佛自己说的。佛说阿弥陀经是无问自说的，这种情形并不多。那么问的人不一样，所以佛的答复也不一样。一个问题有许许多多的答复，但是佛能观机，这个人提出问题，他的结论在哪里，佛的答复就解答他的问题，他听了之后就开悟了，甚至于证果了。这个我们在经典里面常常看到啊，今天我们读这个经啊，我们读了不会开悟，更不会证果。什么原因呢？不契机啊。所以契机是契自己的机啊，契自己的机这叫了义，不契自己的机，这个经典对自己来讲就是不了义。所以了义跟不了义没有绝对的标准，同学们一定要晓得，没有绝对的标准，但是它有决定的原则，这个原则是什么呢？自己修学这个法门，这一部经，依靠这部经典， 决定在这一生当中超越六道轮回，这才算是了义。学了一辈子出不了生死轮回，不了义啊。那我们自己想想，这个净土法门呢，对我们来说，我们这一生呢，能啊，可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生西方极乐世界就超越轮回了啊。那这个对我们就是了义啊。啊，修学其他法门呢就难，为什么呢？他要断烦恼，我们的烦恼断不掉啊。断烦恼说来容易啊，真正干起来可不是一桩容易事情。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懂得。就是在念佛法门里面也有许多种不同的念法。对我们来讲呢，最方便的持名念佛。其他的你说观相观想啊，实相对我们都非常困难，不容易成就，唯有持名啊最方便呐。啊，持名真正能成功，那得万缘放下。啊，我们总的来说，放下妄想分别执着。啊，我们持名念佛了，就很容易念到功夫成片。功夫成片，决定生凡圣同居土。啊，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。啊，事业心不乱，理业心不乱，实在讲也是不容易。啊，我们一般人很难做得到。这些道理方法都要懂得，这一生千万不要错过。啊，这位同学他问得很好，你说十方诸佛都是念阿弥陀佛成佛，这个不是我说的，这是祖师说的啊，我是这个引用祖师的话，不是我说的啊，我不敢说这个话。那阿弥陀佛未成佛前，那时诸佛是如何成佛？这个问题我可以答复你。阿弥陀佛没有成佛之前，也是念阿弥陀佛成佛的。这真的不是假的。啊，阿弥陀佛不是一尊啊。啊，我们在经典里面看到的同名啊同号的佛很多很多。所以我们想的是他一定也是念阿弥陀佛成佛的。啊，这位同学问的，密宗即身成佛，禅宗明心见性成佛，净宗的往生不退成佛，有什么不一样？完全一样啊，只是在修行方法上不一样，成佛完全一样。那么这三种成佛，说实在话呢，这个净宗往生不退成佛是最容易，对我们来讲最容易修，那个两种都很困难啊。你说密宗即身成佛，往年黄念祖老居士跟我谈的这个问题，他说中国从解放之后啊，他讲从解放之后啊来说，这50年之中啊， 中国有13亿人呐、修学密宗成就的，他说只有6个人。啊，他是密宗的金刚上师。啊，他只有6个人。那么往后啊，修密能不能成佛呢？他告诉我没有了。我问他为什么没有了？现在这个世间已经没有学密的根性。这是黄念祖老居士告诉我的，啊，不是我说的。所以他老人家了，一生呢也是到处宣扬净土啊，劝人呢持名念佛了。他自己往生是念佛往生的，不是念咒往生的。啊，这个在北京的同修都知道。啊，听说他在往生之前的半年，他念佛功夫念得很勤，每一天念10几万声佛号。啊，所以他是念佛往生的，啊，不是持咒往生的。这是做榜样给我们看呐。啊，他是密宗金刚上师的，不用密法修净土啊，他用念佛方法修净土。啊，这给我们很好的启示。念佛念到功夫成片，如何判定是上品或下品？是不是会退转？在什么情况下会退转？这个念佛念到功夫成片，确实会退转。啊，你要问什么情况之下退转呢？你对事出世间法起心动念呢，就退转了。啊，你把事出世间法通通放下了，你就不会退转。啊，这个世间事啊，与我不相干了，通通丢掉了。我们到这个世间来是做客，我们是客人呢。啊，就好像住旅馆一样啊，旅馆的什么东西都不是我的，什么事情与我都不相干。要用这种态度住在这个世间，我们的心永远保持清净、平等、觉悟，啊，决定不迷惑，就不会退转了。啊，至于品味，也不必放在心上，放在心上呢，就把我们的清净心破坏了。啊，什么样是上品呢？刚才我说的，生死自在是上品。啊，确确实实，想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。啊，这是你功夫成片的上品啊。啊，大概在啊上上品、上中品，这个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可以随自己的意思。啊，什么时候走，阿弥陀佛什么时候来接你？啊，这是上上品、上中品。啊，那么品位低一点呢？你就不能这么自在了。但是啊，欲知时知。啊，功夫好的人大概1年前、2年前就知道了。啊，这是中辈往生的。我们都讲功夫成片啊，凡圣同居图里面中辈往生。在半个月之前知道啊，这半年之前知道，3个月之前知道， 大概都是属于中辈。往生前一两个星期知道，往生前三四天知道，这大概是属于下辈的。可以从这些地方自己很清楚很明白。可是我们只要求往生就行了。欧耶大师说得很好啊，只要能往生，下下品往生我也满足了，绝不在乎品位高下。你想想看，他的心多谦虚多清净啊，力争上品，你还有个竞争的心，你那个烦恼还没断，那为什么呢？你还要比别人胜一等，这个心是障碍。好胜心呢，没有去掉啊，好胜心是烦恼啊，是功高我慢呐、所以一切呢顺其自然啊，一定要懂得真诚、清净、平等啊，这个清净心。比什么都重要啊！这个《无量寿经》的原译本、汉译本的经题，清净平等觉净啊！什么叫清净呢？心里头有念头，心就不清净啊；有分别、有执着，那是严重的不清净的。都把这些放下啊，佛说的我们听听就很好了，决定没有疑惑，决定没有分别，决定没有执着啊，一心向佛，一心念佛，决定得生。啊，这大概都是我看字迹都一样啊，同一个人问的。师父曾说过，自信弥陀，唯心净土。这两句话不是我说的，你都弄错了，不是我讲的。这是佛经里面的。那为什么还要求生西方净土？二者有何差别？自信弥陀，唯心净土，从理上说的，你要不求生西方净土行，你自己去亲证自信弥陀，唯心净土，你就成佛了啊！要靠你自己的力量啊，你去契入这个境界啊！也许你行呢，我不行，我没有这个能力。所以我一定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到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，我才能够亲证自信唯心啊！我在这个世界里头，这个境界我达不到啊。那你有能力可以啊，可以不必往生啊啊，在这个世界成佛行啊。下面这个问题，《金刚经》云：“应无所住而生其心。”生心是指不住六尘生心。我们念佛人以念佛的方法不住六尘，安住生心。那么禅宗学人心则要安在哪里？哎呀，管这些事情干什么？他自然有他安心处，我有我的安心处就好了。我安了心还管别人？哎呦，这个事情你的心安不住啊！你管的事情管的太多了。 念佛人要把心安在西方极乐世界，安住在阿弥陀佛名号之中。啊，我们心里面起心动念没有别的，就是一句阿弥陀佛。啊，我们要把心安在这里。啊，修学某一个法门，有某一个法门安心立命之处。啊，我们不学那个法门，要去搞那么多，对自己是障碍。啊，除非你是讲经说法、弘法利生，那你必须要懂得多，你才能够帮人解答问题。啊，这是有必要的。如果自己专修精业，啊，你要晓得这个清净心、功夫成片比什么都重要。啊，如果还问其他法门的事情，决定妨碍自己的清净心，决定妨碍自己功夫成片。啊，这个道理，啊，要懂得。底下一个问题，这师父常说要断烦恼，经上又说烦恼不能断，请问师父烦恼到底要不要断？那要怎么个断法？你问的问题没错，佛在大乘经上告诉我们，烦恼即菩提，烦恼要断了，菩提不就没有了？烦恼要不要断呢？要断。啊，烦恼不断，你没有办法离开娑婆世界，没有办法脱离六道轮回。啊，这是肯定的。其实烦恼不是断，烦恼是转变，把它转变成菩提。烦恼已经变成菩提了，所以我们叫烦恼断了，菩提生了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啊，譬如我们此地供养的是一尊释迦牟尼佛的佛像，这个佛像是金的，我们现在呀，想供养阿弥陀佛，我把这一尊像把它融化掉，再塑造一尊阿弥陀佛，释迦牟尼佛断了，阿弥陀佛生了，你们想想他怎么断的，怎么生的，还是这一块黄金。啊，把这块黄金重新塑造一尊阿弥陀佛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啊，所以你要懂这个断的用意，断不是断灭，断是转变。啊，是这个意思。啊，你了解了，你就晓得烦恼要不要断，怎么个断法，你就懂得了。啊，这一位同学问的两个问题，他说，请问师父，如果因果相续，即转变不空，你说当从缘上断，那么佛菩萨和古来的大德们，他们可以把缘断了，那为什么还要来受种种业报？是否只是表演给众生看？没错，诸佛菩萨到我们这个世间来示现，种种示现都是表演给我们看的。看出门道来的人都开悟了，都得利益了。看不出门道的人呢，也种了善根。啊，纵然是 误解了佛的意思，也种善根。我们要懂得这个意思啊！从语言上断呢，这一句话的意思很深呢。这个语言不是四相的，是心理上那个判语，从那里断，不是从外面境界四相上断。啊，要误会从外面四相上断的，那你就错了。啊，四相上断，你的心里头没有断。还是造业，还是要受报，从心里头断了，念头上断了，然后才能契入佛的境界。佛的境界华严经上讲得很清楚，离四无碍，四四无碍，可见的四相上没有障碍，障碍在心里，就是妄想分别之处。那么诸佛菩萨古来祖师大的示现，从四相上断，让我们领会这个意思。他从心上断，我们看不出来啊，必须在四上表演给我们看啊。我们从四上要能够体会到理上啊，这才能得理业啊。一昧去学四相啊，学不像的。必须要懂理啊，所以看到事要明理，看到理事上要通达，这样学佛才得真实利益。第二个问题，他说佛菩萨还有受与不受因果报应吗？哦，这个问题啊，过去百丈大师遇到那个老狐狸啊，曾经问过，他问的话呢，就是大修行人还落不落因果，跟你这个话的意思完全相同啊，大修行人还落不落因果。这个老狐狸啊，过去生中是讲经说法的法师啊，有人问他这一句话，他答错了啊，他说不落因果，结果堕到畜生道去做狐狸啊，做了500年呢。500年呢，他练成一个人形呢。遇到百丈大师啊，怎么能够脱离畜生道啊？向百丈法师请教啊，百丈法师说，明天我上堂说法，你把从前那个人问你的问题啊，你重复的来问我啊。到第二天，这个老人啊，这个老人大家都认识啊，他是个狐狸精啊，这个老人出来了啊，向法师啊行了礼，然后恭恭敬敬呢向他请法，提出这个问题啊，大修行人还落不落因果？白丈法师答复他，不昧因果，改一个字啊，他明白了。第二天呢，他就死了，脱离狐狸身了。到第二天，百丈大师带着一些人到后山，把这个狐狸找到了，已经死了，把他埋葬，告诉大家，这个狐狸就是昨天来问我话这个老人，所以错下一个字的转语啊，堕500世也狐身呐。 这个故事啊，就从这来的。啊，不昧因果是什么呢？对于因果报应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啊，他说不落因果是没有果报，这个错了，这个是答错了，不昧因果。啊，就是诸佛菩萨到世间来受不受果报呢？受果报，虽受果，他清楚，他明了这个果报是什么原因，是哪一世、哪一生、哪一劫造的，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啊，虽受果报啊，也不起心，也不动念。啊，这个是大修行人。不像我们，我们受苦报不甘心不情愿的，怨天尤人的，罪上加罪啊！啊，他们受果报无所谓啊，知道这个前因后果啊，这是跟凡夫不相同的地方。这位同学问的，他是印光大师。在护国卸灾法语第100页有人说禅宗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的道理，殊不知见性成佛是见自性天真佛，叫做成佛。因为宗门下的人功夫用到开悟的时候，就知道自己的真性原来是和佛性一样，所以叫做见性成佛。但是粗细烦恼丝毫尚未断，并非一悟变了，说悟后未证不免轮回之苦。那么是否明心见性之后还有可能退转？这是有的。如果他不用功，不把境界再向上提升，很容易退转。啊，明心见性，这在宗门里面讲开悟。这个开悟啊，有解悟啊。印光大师这里所说的，这是属于解悟。啊，为什么呢？烦恼没，习气没断。这不做不了用的，还是要搞生死轮回啊！如果这一落在生死轮回里面，就有各因之迷，你前世所悟的会忘得干干净净啊！一定要正悟啊！正悟就是一定要断烦恼啊！要断见思烦恼，要断尘沙烦恼，还得要破一品无明烦恼，那个时候才是正悟的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这个时候恭喜你，你不退转了。那么在华严经里面，你是原教初住菩萨化身大士啊，你已经证得三不退啊，这个我们要晓得啊。所以禅宗是悟后起修啊，他不修不行啊。这个事情在今天也不容易。我们读谭旭老法师的《隐尘回忆录》啊，这是谭老法师的自传啊，他老人家口述大光法师记录的。谭老明白地告诉大众，他在一生当中见过 不少念佛人往生的，他是有他亲眼见到的，有站着往生的，有坐着往生的，啊，临终时候没有病苦，欲知实知，啊，亲眼所见、亲耳所闻的有20多个人呐，听别人讲的那就是太多了，啊，不计其数了。修禅的人成就啊，别说一生呢，一个都没见到，听也没听说到。啊，但是他曾经见到、听到有修禅得禅定，没有开悟的。啊，禅宗里头明心见性开悟的，他一生当中一个都没遇到。听也没听到过，说明这个事情难啊！禅宗的禅定，死了以后啊，生死禅天，看他功夫前身，生初禅、二禅、三禅啊。但是要晓得，四禅天在六道里头啊，没有出六道轮回啊，福报享尽了啊，还会堕落啊。所以老法师虽然是天台宗一代祖师，他老人家念佛往生的，那么这些都很值得我们做参考啊，我们看了也很值得自己警惕。这是这一位同学问了4个问题啊。这第一个，生无相证法是种什么法？生无相证法我还没听说过。你们哪一位晓得这是什么意思？啊，这个名词我不懂。啊，什么叫生物相证法？啊，你搞清楚之后写明白一点，你再来问我。啊，第二个问题，有自发功的人可以念经念佛吗？这大概是修炼气功的啊，修炼气功不管你发功不发功都可以念佛啊，念经念佛都不妨碍啊。第三个问题是，韦陀菩萨手拿着剑，他不是剑，拿的是鼠啊，是金刚宝鼠就向下放啊，是代表什么意思？哎，你去问问韦陀菩萨。在我想呢，大概是拿累了可以换个姿势了。我想这个都没什么大的妨碍。平常一般我们看到他是捧在手上的。这捧在手上，那有时候也放在下面。我想这个是他的姿态上啊，没有多大的表达意思。如果是表达意思呢，我们可以说他表达的是自在啊，正是如同佛在经上跟我们讲的，佛没有定法可说。诸佛菩萨示现也没有一定的相啊，所以从这个地方呢，我们能体会到了它是自在啊。凡是表法，只要你能够说得出来，都好啊。因为说就是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。 只要你能说得出一番道理，多好。你像我们佛教的教旗，这诸位都看到了，教旗一共是六个颜色，六条啊，六条，这个直的条六条，前面五条单色的，它这个教旗是代表六度啊，六条代表六度啊。应当啊，每一条的宽度啊是相同的，但是啊，有很多人做这个旗帜啊，后面这一条的时候啊，做的特别宽，我们看到好多旗帜后面这条做的特别宽，这个是错误的，应当完全相等，前面五条单色是代表。布施持戒忍辱禅定精进禅定，代表这五条，后面这一条啊是五个颜色都有，代表般若，般若是理，前面五条是四，所以理不立四，四不立理，所以理里面呢是前面五种颜色，代表般若波罗蜜，一定宽则完全相同，后面它有好长，去前面两三倍。有人问我，这个旗帜是什么意思？我说这个意思应该是代表五乘佛法，五个颜色代表五乘佛法。他说那为什么有横的有竖的呢？我说大概是竖穷三际，横遍十方。我说得出道理出来就好啊，这就是说一个图案，每个人看到哎呦每个人意思，只要你能讲出一番道理多好，这叫佛法没有定法嘛，你能说出一个道理就行嘛。六波罗蜜是代表大乘，我这个说法是把大小乘统统包括了，这意思更圆满，更具足啊！第四个问题就是在住家旁边设立一间小的念佛堂，和三五个同学一起在一块共修。首先开始要请师父念经洒净嘛，日子久了。会形成设法无形众生道场吗？住在念佛堂旁边的人会有什么问题？这个做法了好如法啊，三五个志同道合在一块去修行，日子久了呢，确确实实会形成设法无形众生道场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你只要认真地修行，自然有天龙鬼神拥护你，护你的法啊，来保佑你，他们也会跟你在一起修行啊。你说对于这个念佛堂旁边人有什么问题呢？只有好没有坏啊。你这一个地方是道场，一个地方都得诸佛护念，善神保佑啊，大家都得福报啊，有好处，没有这个坏处啊。那么这个需不需要啊，请这个出家人念经洒净呢？不需要啊。为什么不需要呢？心净则土净，你的心不清净，请出家师父来给你洒净，出家师父要心不清净，那个洒净也靠不住。 所以你请到这个出家叔叔，他的心清净，他洒净很有效，哎，就有劲。他的心不清净呢，没效。你自己如果心地清净呢，就无需要再洒净了。读书明理，学佛是读书，一定要明理。